我们今天是进入这个蒙福的教养的第三课。我们今天要特别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在教养孩子的时候，到底怎样的根基哈、哦、材料是什么？你要建那个稳固的根基在，就是教养你的孩子哈、哦。那这个课程是生命和领养堂家庭事工中心所开的课，然后这一次呢，就是我们有。我邀请了另外两个弟兄姊妹来一起来分享这个课程所以这个课程呢，就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我们已经上过两堂课那今天跟下一次就是也是我上，然后之后我们会找一个就是一个儿童心理医生来帮我们特别讲到mental health 这一块。然后第六跟第七，我觉得就是在特别是在我们东方人或者中国人的圈子里，就是比较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讲性教育这个，因为这个话题在 David 有提到，就是要 as early as possible 哈、哦，所以我们有Linda 包老哈、哦、这个姊妹，她会来跟我们讲怎么跟孩子谈这样的话题哈、哦，是很难开口，但是我们需要谈她会给我们一些很实务的这样的一个。分享这样子，那之后呢，我还是会做一个总结哈。我觉得我们学到，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多看一下这个世代，就是说这个 generation 这个所谓的 new rules， 好像在我们无形中一直在让我们在一个环境里头是用价值观，就是是会让我们不是说我们混淆，是我们孩子处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神的面前是一样有信心的，有 hope。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想我们有 cover 到的 topic， 但是当然我也知道说教养孩子很多层面可以分享，但是我想我们就选一些我们要来着重点。那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好了，可能有人知道我有人不知道我，就是说我自己哈就是从事教育也是超过35年，在台湾就是师范大学毕业，就跟黄牧师就是在台湾教初中，然后来美国以后呢，也是现在我在一个K 到八年级的私立学校教书，那我教目前教的年龄层就是五六七八。然后那至于就是说学龄就是儿童的这一块呢，我在台湾的时候教儿童主义学，来到领养堂我也教儿童主义学，然后曾经两年我离开这个私立学校去帮在教育办的 ROCA， 那这个年龄层就是在6到12岁这个阶段，所以非常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就是能够就是能够接触到很多不同，就是从小到大不同的年龄层，甚至跟牧师也服侍了家庭事工，然后也跟牧师一起服侍金色年华，然后自己的孩子呢，现在两个也都成年了哈，那也成家了，所以呢，就是让我在想这个课程的时候，就让我真的是从。back to this， 就是往现在来看过往，然后因为要准备这个课程，就不断的把我孩子在这一段阶段所我的教养孩子的一个 principle 在哪里，现在到现在孩子成年了，是在他们生命当中有 impact， 我就很想分享这一块。那还有就是同样这样的一个方式，我在学校里头不或者以前我在 ROCA。在小学的这种 after school 里面碰到的学生，怎么帮助他们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化解冲突啊，学习什么有效的沟通啊？那我觉得这一块是是很想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或许我们也都知道，但是我觉得在这里我们都不是所谓的什么专家，只是因为自己从事教育很多年，然后自己也很看重教育。那所以就是在这个地方想要分享这一块哈，好，就是大概介绍一下我自己。那我想要让大家花个一分钟想，或者30秒也可以，想想看，在第一堂课跟第二堂课，什么是你 take away 的，就什么是一两点你印象非常深刻的，你可以在 chat 里面写，你也可以 unmute， 然后简单的分享一下，因为 我觉得在教学里面，我觉得我常跟学生讲就是 I plus one， 就是说什么事你已经知道，然后现在你要加一点点，所以你会比较能够整个有一个持续性的了解更多层面这样子。我不晓得有没有人要简单的分享，想想看你第一堂课第二堂，你主要一点两点都可以，因为我们不可能记得的所有的一切，所以但一两点特别印象深刻，你觉得哦这个我很需要，有没有人？好，看看有没有人回应。OK， 哎呦，你也可以 unmute， 可以告诉我有没有人。
我可以分享是吗？
OK， 嗯，
就是我们第一次问了就是 David 的一个问题，说我女儿经常说 boring 怎么办，然后 David 就建议我们就是把它 involve 到 planning 里面。然后我们觉得就是而且开家庭会议以前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或者就是犯懒，然后但是有参加这个活动以后，我们就真的就开始有家庭会议的形式，会专门留一个时间，然后全家一起聊，然后我们就给小孩每个人散了一个他们想做的家务，然后呢就是周末也会问他们想去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开端，
是
对，然后就从这个我们开始有意识的去学习怎么教养小孩，就不会像以前一样complain， 但是没有 any progress， 所以就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就是在后面的课或者说我们的需要，就是因为我觉得小孩有一些问题可大可小，然后可能从别人的就是从精神科医生来看，哦，这个小孩可能很正常，但是从我们家长的角度就觉得如果小孩一直很偏执啊，或者就不能很好的评估一些事情，就对他的未来发展下去可能他就会很极端，所以就需要一些这方面的指导。我也不知道我说没说明白。
我了解。非常感谢你的分享。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心动不如马上行动的妈妈，这是非常好。因为你刚你分享就让我想到我们家在他们这个年龄层的时候，我们特别在教会就鼓励就是家庭祭坛。那家庭祭坛呢，我们其实就是在家里要练习有四个 W， 好，就是破冰啦、敬拜啦、查经啦、祷告，那也是一样，要希望他们喜欢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家四个人也是谁带破冰，谁带敬拜，一样就是把这个 apply 这边。的确，我真的听到你是一个行动的妈妈，我相信从里面，我觉得真的是你不管你收你得到什么，你就是你最重要的那个 apply 到你的家庭，你马上看到成效。那你刚才提到第二个问题，我们很希望能够做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提供是可能一个 overview 或者一些点。那如果有更多的需要，我想我们也可以有一个以后有一个 continue 的 session， 可以让就是有一些特别的 topic 可以是被 addressed， 就是一个需要。那这样，谢谢你这样的分享呀。这非常重要，对家庭事工中心来讲，怎么样继续能够让弟兄姊妹的家庭受益这样子。好，我看到有个问题，我最深刻的是 David 说，真诚的赞美欣赏小孩，不要敷衍的表扬。有人好呀，这也是我们在学校一直在 teacher 我们在学习的 skills， 因为我们常常很喜欢讲Good job, great job。你也需要跟他讲说，就你刚才写的这一句话，我觉得哪里非常好。那或者你刚才所做的这件事情，我看在眼里，你是一个是一个相信，就是说你能够帮助人看到别人需要这个地方就是非常好的一个 sharing， 非常好谢谢 Joyce。好，那我想我就是很快的我想我这里比较take away 的就是这个阶段呢，他在课程里面特别提到，就是他们是很稳定，慢慢的发展他的，不管是他的用手的这个能力啦、语言能力啊，或者社交能力啊，或者是他情绪管理的这个能力。那我觉得他的那句话 slow and steady develops catch 我， 因为我觉得我们有时候这个时代走得非常快快快，要快速快速快速，有时候我们等不及，我们可能就在言语上就会急躁。那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知道，其实孩子有蛮长一段时间他是要慢慢去 develop， 所以我们需要当父母亲是要有耐心，然后陪伴他们怎么样训练他。我觉得就是这一句话很 catch 我这样子。那我觉得他第二堂课呢，他讲到的这个是 gender identity， 那也是我目前在学校里面常常面对的 topic。 我的教书的这个学校是一个之前都是白人为主的一个私立学校，现在是有个这比较多族裔的一个学校。那我觉得就是除了这个的 change， 我就有一句话说 The understanding of gender identity is changing。 事实上我觉得不只是 gender identity changing， 我觉得在这一个每一个 generation， 我们家长真的要知道现在这个时代我们孩子所处的环境是怎样， What's going on surrounding them， 然后有什么东西是让我们的孩子把我们的孩子或者我就是远离一些我们想要给他的一个价值观，那有怎样的挑战是我们孩子面对。我觉得这一个家长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想在这一堂课里，在这一系列课，我们就是想要带这弟兄姊妹来面对他。有时候我们可能还不知道答案，但是我们知道以后，我们有一些开始 communication 跟我们的孩子，然后呢我们可以为这样为他们的需要或面对的挑战来祷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 understanding， 这个是一个我 catch 到的一个部分，所以我觉得鼓励弟兄姊妹能够多了解我们孩子现在 surrounding 的，特别是我在一个 蛮自由派的一个私立学校，我听到的更是有时候回来跟黄牧师在谈这一块的时候，我就想哇真不容易，我们的 generation to come 这样子。那 as 基督徒 as 牧者，我那时候常跟牧师谈话题，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弟兄姊妹或者我们自己的孩子，想到我们的以后 grandchildren 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花时间我是了解的一个topic。 我想我们之后也会触及到这一块。那在我们继续要学习的时候，我就是一直从知道要开这个课就不断在思考，然后这一两个礼拜我特别想到我很想就几个 topic 我想要谈，就是我觉得人生就是说我们呢家庭的建造，我们一定要把根基立在磐石上。我想这个经文在那边很清楚，就是说凡听见大家讲耶稣我的话就去行的，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诗篇127篇也提到，若不是我 missing 那个若哈，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特别有很深的感受，让我在想到这个要开始讲这个 topic 的时候就是目前特别讲的，我就想到对我们家这一两年来一直就是房子不同，就是一直不知道哪里裂啦，或者是就是那个裂啦，那门也不太正啊，那牧师呢就常常就是补土啊，那么去一起，但是一直就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直到就然后最近我儿子一直跟我讲，你一定要找人来看那个 foundation 到底有没有问题，根基到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我就是让我想到一个根，就是说我还那个人还没来帮我看，他会想根基出了问题，基 even 有一点点不正的时候，或者你下面的地基不是那个坚固的磐石，这真的是会裂的，那房子是会裂的。那所以我想到哇那个根基人生的路程就是说你那个根基是要立在就是要在基督耶稣里这样子生根来建造。那我就想到一个宣教士也提到一个故事，当他被派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在很早以前资讯交通不是那么发达，或者电话手机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他那个这个房子他自己这个人就是一个房子可能就是墙倒塌啦， 那窗户也破了啦，就好像风吹雨淋。但是呢，他发现他这个人还没倒，就是因为他有很稳固，那个根基是建造在磐石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在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我们家里所有的决定，我非常鼓励大家，就是一定要邀请我们的主耶稣成为家里的元帅跟导师，就是自己在神耶稣基督里面生根建造，也能够有机会能够帮助我们孩子在基督耶稣里面来生根建造。这个东西其实是让我想到，就是说 even 我们还在小学阶段，然后我们出去旅行，车子坏了，拖在路上不能动，那时候我们大人还 马上就说好，我们应该怎么办，你知道吗？我们的儿子其中一个就说，妈妈，我们现在祷告啊，我们祷告看看神有没有给我们想起怎么修啊，或者给我们有人就路过啊。他真的就是毫无，就让我们大人在想这些方法的时候，他马上哇哦。所以那个你看孩子的心就这么单纯，因为他学过就是在求告主，对，那个生根建造。那我就想到我们来美国的时候也发生，就我们的孩子那时候一个才11岁，一个13岁，也是在大概这个年龄层。然后就是他们来美国又就是那个就是跟文化跟台湾有很大的不一样，然后才来几个月，然后我就发现哦，真的，我说主，你把我们带来美国啊，竟然被我孩子变成这种态度。然后我那时候情绪是非常激动，就是说如果神让我们来美国，你们变成这个样子，那我们就回台湾好了。我真的就是那时候是有点情绪，我就需要去拿行李箱。我们其中一个儿子那时候才11岁，他说，妈妈，我们不是祷告很久来美国吗？那现在你要走是不是要祷告？他就用他五音不全唱了有一位神，就是那首诗歌，他就突然那首诗歌他就蹦出来唱给我们听。他哇哦，我没想到一路带领家里我们全家常一起祷告来寻求前面的路的时候，那个东西有声有在他里头。然后在那个 moment 他马上跟我讲说，我们要做这个决定，你知道不是也要祷告吗？然后就唱那首歌，他马上就哼出来那首诗歌，唱一半，我真的是，所以我觉得当我在跟你，我就是一直在祷告，就我觉得说，哇哦，我觉得这个是我第一个想要强调，要花时间哈，带领全家，就是家里的 head of household 真的是。或者就是夫妻 as a team up 的一个 team， 真的是这一点生根建造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even 你看现在我们都成年了黄牧师突然被主接走，对我们都是很大的shock， 对不对？打击到现在还不是完全过，还在一个 processing。 那我们Nick 啊 David 跟我呢，我们还是继续，因为有根基要在磐石上来，让我们可以 move forward。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很想要分享的一部分就是说在我们讲到学了这么多的时候，我就要回到这个地方，就是要把根基立在磐石上哈。Yeah， 神的话哈，神的灵，神的工作，透过祷告一全家，我觉得都是可以经历的，那是真实的经历，能够在孩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根建造在基督里。好好，那我想我也要第一个提到，就是说我们的孩子这个年龄层孩子的这个年龄层，我想可能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是不是会开始想到，就是说哦，到底我要把孩子教育成怎样的人这样子那我想有一句话讲的 beginWith the end in mind， 那我想这个也是第一个，我觉得可能去想一想说，现在社会或者很多的声音，就是说怎样的人算成功怎样的人是卓越，那你希望孩子长大成人成为怎样的一个的成人，那我想这个也是 as a 夫妻 as a 家，就是说家里的parents 可以去思想的。 到底我们要把孩子带到哪里去呀、yeah, 所以因为有很多的，就特别是在做很多的决定的时候，时间就是这么多，哈，精力就是这么有限，那我们要 focus 在哪里，那个方向很准确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比较走对方向，这样子。好，所以以终为始的这个教育，我觉得的一个教育目标是可以现在就去思考的哈，就是说到底你看这什么是最重要的。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尊重每一个人的看法，神也给每一个人有自由意识哈，所以但是对你们自己家里来讲，可能就要去想这个问题哈，就是说你看重什么这样。好，那我想对我来讲呢，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我觉得你可以从这里去看看是不是就是曾经我在我工作坊的时候，其实这些都是很多弟兄姊妹几个 term 用出来的，可以看看就是说好像这些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有，那我们要怎么开始呢？我们怎么样培养我们的孩子是一个有毅力，当然我们希望他爱神爱人，对不对？然后感恩，然后我们希望他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好的孩子，然后正直，然后健康。那 我相信说在 这个过程里面，我一直相信就是说我一直蛮 agree 那个 Rick Warren 就是马鞍峰教会那个牧师，他提到就是说我们到天堂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只有这种品格可以带走。好，所以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里面可以培养孩子你觉得很重要的品格。那这个东西绝对不是就是只有你教你要诚实，就是你要就是说谦卑。所以我觉得这种品格的一个培养应该是一个很 ongoing 的一个路程。然后所以就是说跟他就是说常常要在生活里面来一些生活的习惯来培养他，比如忍耐呀、啊。那在跟他对话里面可以来看来跟他说怎么样能够谦卑啊，或者是说当我们常常学习欣赏他的时候，哎，他也会学习欣赏别人，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可以 keep in mind， 就是说当我们在跟孩子互动里面其实就是说不是急着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我们想要 build up怎样的一个人，好人格，就是他想我们想要希望他可以有的啊。好，那所以我刚才也问大家这个问题，就是说看了这么多，那你们家呢？你们家你如果教养孩子的时候，有时间可以想想看，跟你的另外一半或自己，你是一个人，你可以想想看。我都用我们孩子小时候的照片当，这是目标是什么？好，那我觉得我觉得我们要想另外一点，要想到是说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是神的管家，神把孩子托付给我们真的是责任还蛮大的呀。那神其实看重我们一个就是一个谦卑的心，能够一起跟他同工，然后所以也希望我们一个不止在爱心要知识上要成长的人。那我觉得在不同的阶段你可能着重点不一样。对我来讲呢，像我他们在比较小的阶段，我觉得我知道健康的身体非常重要。那健康因为有健康的身体呢，你的情绪会比较稳定哈。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我能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会跟他们也差，因为虽然不会讲到这么文言语我们身为是身体是基督的殿，我们要好好保养顾惜我们的身体。那我基本上就很看重就是说他的生活习惯，吃喝啊，睡觉啊，运动。其实我跟牧师是非常就是说在这方面是就是蛮同样的共识，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小时候是没有吃糖， 然后呢喝白水，然后睡觉一定是几点睡，运动当然就是在过程里面会就是说也让他们要常常运动，然后我们也会在那个阶段很从小就告诉他善用神给我们的时间，所以孩子呢早上起来，我跟你讲说这么好的时间特别是 weekend 的时候，你他们基本上都是自己会去看书，就是我常常跟他讲说要把最好的时间用在一个最就要善用神的时间，要做什么事。我就印象很深刻，我们来美国的时候住在一个弟兄家，然后他们的就是有些孩子他起来就看电视嘛，礼拜六，那我儿子就会来跟我讲说妈妈为什么他们可以，那我常常会回到说记得吗，我们是这样这样，所以我觉得那非常重要，是我们家，因为是我们家的文化跟 tradition 就是看重的，所以他们 actually 就知道，所以他们养成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就是说那为了不让他们看太多电视，特别是在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说电视儿童，就如果是电视儿童就是没有耐心嘛，所以我科目是基本上在他们睡觉以前我们是绝对不会开电视的这样，所以我们是花了蛮多时间就是蛮多心力要让他们在这一段时间知道怎么保养顾惜他们身体，然后只要善用神给我们的时间，然后因为我们带小组也带着他们怎样的服侍小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阶段，因为我们现在强调是这个阶段，我就回想这一段过程里面所看重，虽然我们在那个时候所帮他们 build out 的这一些可能到他们18岁以后可能有一些改变，因为他们主要的接触人不是父母亲嘛，但是我相信这个基础还是会在他们里头所以我的养孩子都没有蛀牙，视力也很好，然后呢我来美国才知道这些其实都要检查，在台湾还没那么看重，然后他们也都不要，才有意思是他们也不用去矫正他们的牙齿，那然后我记得我们来美国以后，因为他们是11、13的嘛，然后那牙科医生还跟我讲说哇你们省了好多钱，我就一直想为什么他们两个咬合这么好，我想大概我就试一点想了，我后来看了一个文章就是说因为他们常常就是一上车呢就是一个人一颗苹果，所以我也都没把他们切片，他们就大概整颗咬苹果这样咬啊咬啊，可能我在想他们说可以这样帮助他咬合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说他们也不偏食，因为这个是蛮这个是一个就是我也花很多时间让他们是不偏食的，就是我花了蛮多时间跟精力在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教养的每个目标在不同阶段其实是有点不一样，那这个是我在他们这一段就是说从到12岁以前我花蛮就是我非常可以说我 intentionally purposely build up 他们这一个就是健康重要啊，因为我们的身体啊时间的重要啊，然后爱人爱神这个都是我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在做的这样。那在谈到这个部分的时候，我知道David 有提到孩子成长的几个阶段，那我也很快的要用简单的这样slide告诉你，就是说我们在教养孩子的确是要把握孩子教养的四个阶段哈。那应该你看就是我们现在强调的就是6到12岁哈，那我们基本上就是有管教期、训练期、指导期跟友谊期，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这样一个教练的训练期是我目前我们在谈的这个 part。 那家庭事工中心在开这种课程的时候也开过0到3岁啊3到5岁的啦，也开过青少年的啦，我想我们家庭事工未来想要发展就是说哇成年18岁以后的这一块，但我觉得不同阶段有很多更深入的时候就鼓励弟兄姊妹要来上这些课，然后更多的了解这样，所以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在哪还在哪一个阶段，那我觉得以前过去的呢我想可能我们每次在听说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更好，不我相信神可以帮助我们继续往前走，然后 even 我们以前没有做过，就好像我现在在回顾以前我如果怎样做会更好，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可以 move forward， 神总是有办法让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走一样，能够让我们的孩子继 继续走得更好哈。那我相信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了解。那首先我想要给大家看的是两个 term 哈，就是教养孩子其实有一个就是依附关系 attachment 跟 independence。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零到十八岁嘛，我要再强调的是父母跟孩子的关系是一生的，只是我们讲到独立自主是说十八岁他就上就是在法律上他也是独立的嘛，他到大学他成绩不用给你看，对不对？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在就是做暑期课程是专门做高中的，然后那个我们有一个老师是在大学教书，他是说他在 college 的时候竟然有学生的家长来跟他要他孩子的成绩要看，但是他不可以给那个家长看，因为孩子是独立自主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吗？所以我们需要这个是一个我们陪伴我们训练孩子教孩子，就是到十八岁他们是在法律上也是可以独立，是独立自主，是 independent 的、yeah。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其实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是 100% 是 attach 我们的 100%， 他们那时候很没有什么没办法独立自主的，对不对？什么都需要父母亲嘛。那这个比例当然就是慢慢的哈，慢慢的就是会增加。所以你可能会想象的是，所以他们在依附跟独立的比例会是怎样？如果当到十八岁，你觉得依附关系会是百分之多少？独立自主会是百分之多少？有没有人可以 give a guess？ 我知道我们刚生出来的时候是依附关系是一百啊，百分之百哈，独立自主是对了。那到十八岁，你觉得这个比例会到哪里呢？好，这个在 virtual class 很难，马上如果在现场就可以跟我讲，哦，我觉得百分之多少。好，我觉得是你要让孩子能够独立自主，事实上那个依附关系还是百分之百。非常重要一个观念是他跟家人的关系是好，是坚固到还是很强，好让他们有勇气有勇敢能够出去外面，特别是在其实在三岁五岁六岁小学都是这样子，依附关系很好，就关系很好的时候，孩子才能够，他才能敢踏出去，因为他知道他背后有很大的 support， 跟 caring 跟 love 在 support 他。好，我觉得这个是一路我看到，就是看我自己的孩子，不只是这个例子，但是 exactly， even 我的孩子三十几岁，现在都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 last why 我们接下来讲的关系是 matters 的。我们真的是觉得说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观念哦。特别我刚才强调这个这么忙碌，我们怎么样好建立那个关系，而且是一个优质的关系哈。那我觉得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其实要不断的让就是建立一个很强的一个依附，就是一个relationship 跟我们的孩子，好让我们真的所有的 article 所有的 research 也说父母亲终究还是孩子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生命导师啊。而且这也是透过 David 他那时候在大学修这一门课的时候他回过来跟我 comfort， 就是说 exactly 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要花十八年 continue 建造 continue 哈。所以我相信是说把握这四个阶段，然后我觉得培养孩子是一个心理健康、性格成熟、独立自主能力、追求卓越跟正直的人。那我们相信我们现在都在这里学习、你的孩子可能还在 maybe 管教期的跟训练期的某个阶段，或者快要进入个指导期。那我相信在我们不断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孩子生命上的一个导师哈 ，even 到现在。好，那我就先 skip 前面两个。我想特别提到，David 提到说这个阶段就在训练你的各种那个这个有什么能力啊 ，motor skills 啊，然后你的语言能力啊，沟通能力啊，还有你的在学习上可以学得很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阶段呢， 啊，我就真的就像一个 coach， 你一直不断的在练习。哦，是这样投球哦，球是这样拿的哦，你要怎么样的拍球哦，都要 model 给他看，那让他怎么做，然后要告诉他这样做是 OK， 这样是好，这样子可能要调整一下，这是花蛮多时间陪伴他们，就是来带他们，就这个阶段是一个训练他们。我刚才一开始讲说，我们知道跟我们听到不等于我们会哈，这是很重要的。我以前都会 miss 掉，很快就我这样说，你应该会。特别我在带学生也是，我觉得我讲得很清楚，你应该做得出来。Actually, not really。所以呢，有时候要 work with them, not work for them, right？ 就是陪他们一起做一下啊。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在课堂上我常常也在练习的，这样我的孩子也有现在五年级啊，以前我教过四年级啊，或者以前我教那个 after school 的时候有小小学生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而且呢这个阶段也是非常重要，是让他们培养各种好习惯啊，检查书包，我这个很重要，我他们这个阶段的时候我是不替他们做这件事情的，他们从小学一年级他们就要自己检查书包，他们有联络表，所以我都是让他们自己做，然后联络表要我签我就签名，然后他的功课，对不起，这是五个，你们不用，我就是 share 我自己的经验哈，每个人都有不同，因为你的孩子每个孩子都是这么独特哈，所以我基本上就是说，因为他如果隔天他没有带什么东西，他们那时候在台湾他需要被罚捡垃圾，我也不会把他再送去就对了，所以我都让他自己学习啊，为自己的事情负责，然后跟这个有关系的 consequence 他可以去 take it， 然后他可以学到他要学的东西，这是我在教育他们这段时间的时候我让他们做的，就训练他们自己 take ownership of your own learning， 我觉得这个是我很强调的一点就对了。所以然后生活作息，我觉得我也是刚才提到，就是说早上起来如果是在 weekend 他应该做什么蛮感谢主的，他们那时候真的就是 enjoy reading， 所以他们可以做很多他们觉得他们喜欢的事情。哎呀，那特别我们还老二，我一个是喜欢音乐，一个喜欢是体育嘛，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可以花时间做很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他们生活是过得非常充实这样子。好，那我觉得这个是训练，所以想想看有一些孩子在生活习惯里面你怎么陪伴他们，训练他们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有时候需要陪他们做哈，不是替他们做，然后就是也带领他们怎么碰到困境的时候怎么处理哈，那等一下我们会讲的更多一点这个块。好，那我觉得就是说当我们知道这个阶段以后，所以我们现在所要强调的这几点我们也会偏重的是在这个阶段，所以我们想要培育我们的孩子成为你觉得很重要，就是说你想要的人这样的人时候，我觉得可能我要 share 就是有四点这个事实上这四点是从我暑假当天一直在读这本书，就是 The Art of Parenting 那我觉得这个作者他是Focus on Family 的一个的 founder 他写的这几点我非常 amen 的，所以我想用这个来分享，就是在四个方面来帮助孩子呢建立，就是说塑造孩子。好，那我觉得他基本上用的就是诗篇的127篇3到4节的经文来讲这四点。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很这圣经呢，他真的他用的就是说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哈，然后那个剑带满足的哈，就是剑带，我们知道这个剑这个我刚才忘了，这个剑呢本身能够射准那个 target， 你本身这个材料很重要，然后你这个剑本身的材料的每一个部分其实我们可以把它 imply 就是把它比喻成这个孩子的 characters， 还有他跟那个弦啊，那个弓要接的地方就是他们 relationship。还有他在这一个里面呢，他这个键本身呢都有不同的一个设计，就好像他的 identity。然后他最后呢，不是指这个箭，勇士中的箭最终是要射得出去的，要让他能够飞出去 ，right？ 是要飞到神所跟他射的一个标杆，那就是他的 mission。所以我看了这本书，我觉得他在这四点里面在谈到我们儿女是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箭。那这个箭呢，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儿女？在 这几个方面能够被塑造，然后最后呢，当然希望他射出去是真的 straight， 到了神要他走的那个就是他的 destiny。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四个部分，我想要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我想我们 characters 我们会想到，孩子的关系我们会想到，但是我觉得 identity 这一块，我觉得我读了这本书，我觉得让我去蛮思考平常有没有很好像我没有这么看重，我怎么去有，其实我有就想到一些例子，然后想到孩子在这个过程到底什么是，就想到要想到 mission 这一块吗？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一下这个啊，对哦。好，那我那讲到这个 characters 啊，我觉得最主要是能够，但是能够教他们是什么是不是他们自己的想the ways。他们自己，因为人都是一定是我嘛，一开始告诉你就是我的需要，我的需要，我的需要。那我们怎么能够教他不只是我的需要，能够想到是神别人的需要，是神要他走的方式，而不是我走的方式。而且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就是第二点，就是要神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选择神是有这个权柄，当就是他们要走人生道路，这个也很重要。因为我每次想做的是，我现在来看我的孩子三十岁。我到底在过程里面是不是有来 assist 他，那我帮他们选是他们自己怎么 continue 在这么多不同的声音的时候，神的话神本身还是他最终的那个 authority， 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在他的品格塑造里头。然后呢，当他进入这个这么多 uncertainty sorry 一个不平的时候，他怎么还他们能够 strong，然后能够有智慧，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品格塑造里面，我觉得是为什么塑造这个品格是这么重要哈。那我就想到说在这个品格的塑造里面，我就举几个例子，就是说其实比如我觉得我举这个第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要选择这个，就是说让孩子诚实。我就印象很深刻，我其中一个孩子他在五六岁的时候哈，蛮有意思。孩子的想法你需要 understand， 然后才能够知道到底为什么叫做。我就发现我们的他把就是黄牧师口袋的有时候有些什么10块钱啊会突然不见啊，那我们每次都搞不清到底是哪一个孩子拿。那后来呢？后来的追问呢，后来就其中一个孩子就承认了。那之后呢，我们就跟他讲说，你自己有零用钱啊，为什么你还拿我们的钱啊？他就说，没有啊，如果用我的钱呢，我就会越来越少啊，所以我用爸爸的钱啊。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呢，其实他们没有所谓的爸爸的钱就不是他的钱那种观念。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当孩子怎样的时候，你不要 freak out。就是这种事情，我们有时候，你怎么会这么不诚实，是小偷。很多时候可能这情绪了，其实孩子真的有时候不知道，然后我们就说不能哦，就是你的钱已经给你就用你的。那 for some reason 呢，这事情又发生了一次，然后呢，那时候我记得已经很晚了，我就觉得他好像睡着，我就把他挖起来，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吗？他说，妈妈，我不知道，我就是又去做了这件事情。他竟然哭出来告诉我这件事情。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全然降服在神面前。我说，主啊，我学教育的，我这么看重，我也教我的孩子要诚实，哇，我真的知道圣经讲，我知道我却不去做，我不知道我就去做。我说，我就带领他，我们来祷告。我就带着他祷告，他也祷告，我也祷告。那时候才五六岁，所以 诚实，我觉得就是说我很看到这个，但是我觉得怎么带领他们知道什么是这个事情，有很多东西真的自己靠自己做不到，我觉得说这也是、一个就是在培养他，然后同时也带领他经历神，那之后呢事情真的就没有再发生哈。然后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忍耐这件事情哈，我觉得现在人比较真的很难去等候，也是资讯这么快，一马上就可以 Google 一下啦，什么样哈。那我觉得在他们这一段时间我特别觉得、有一句话我一直常常讲，因为孩子有时候不知道什么是 want 什么是 need 哈，想要跟需要是不太一样，所以如果他告诉我他需要什么的时候，那我不我说、你不需要这个，这是你想要不是，然后他就哭、就会吵，那我就跟他讲说，我说哈，如果你需要的东西呢，你不要吵呢，你也会有；如果你不需要的东西呢，你吵也没有用。如果呢，你吵就有东西，那妈妈也要的东西，我也来吵就有了。我就跟他讲说，你想想，谁要给我们的东西，他真的知道一下，他会给你。如果你不需要的东西，他也你吵他也不会给，因为他知道他对你不好嘛，对不对？所以每一次我这事情发生，我就是这样告诉他。然后呢，我在他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也会在他没有吵的时候，我知道他需要，我会就主动给他。我在给他的时候呢，我就主动跟他讲说，我又重复这句话，我是不是告诉你啊，你需要的东西你不用吵，爸爸妈妈也会给你的。我就是让他在过程里面呢，就是学习你要东西，你 不是说你马上要有，或者是你一定要有。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品格的一个塑造，因为有一个很有名的心理实验，就是Maslow， 就是那个棉花糖在 Stanford 要做一个实验，他就是两组人，一个就是说你一等一分钟以后再吃，你有什么你就给你什么很多东西，我给你什么，然后一个是。那两个他们就看到两组实验，有个等不及要吃的跟可以等候的那个，他们最后来看他们 SAT 的考试啊什么，结果可以看到的确是能够等候的忍耐的是有比较高的成绩，那所以他们叫做 delayed gratification， 是其实对孩子训练是非常重要，所以其实对我在课堂上也是这样，学生如果跟我讲 要做什么的时候，我基本上也会讲说让我想想看，我然后他们就很高兴说至少老师要想，但我跟他强调说他说老师，他们就说老师这会是 yes， 我说不是不是，我说我会想想看，答案可能是 no， 答案可能是 yes， 所以我相信就是说这个也是在平常你跟孩子互动里面 maybe 你可以碰到的，但 maybe 会碰到，你就会想到底你想要塑造他怎样的一个品格，你就在这个地方你可能就会用很简单，其实我们对孩子就是 short clear instruction reminder，他不断的就是这样的学习，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讲到如果忍耐啊诚实啊，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我常就是这个是我常常我不会再我就重复那一句话这样子，所以那呀，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品格的教育是在生活的小细节里面帮助他们培养的哈，培养出来的。好，那我想要提到的就是孩子的关就是家庭家里是最好的一个地方呢，学习人际关系各种关系啊，这我们有18年的机会时间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父母亲跟神之间的关系， 父母亲自己 parents 之间的关系，那个还有兄弟姐妹之间学习怎么相爱啊，碰到了总有冲突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他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关系里面我叫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有这些因为这个关系带来的一些的安慰啊鼓励啊或者是资源啊，能够让他们就是往前走，所以我觉得人际关系的非常重要，在孩子的整个生命的建造里头哈。好，那我也是想要提几个对，是他们有一起玩啊，互相你看如果家里有两个或者他有 play day 啊什么爱学习 相爱啊，或者有冲突怎么办呢、啊？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人说 sibling rivalry 就是，就是兄弟姐妹之间有一些的，就是 rivalry 就是就好像就是都会争宠嘛，哈，会有一些冲突，有些可能会存在。我觉得我们 as 父母亲可能就是要帮助他们 building 那个 bonding 的时间，哈。然后我觉得如果碰到兄弟姐妹有冲突的时候，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我觉得到现在还 work 的，或者我觉得在我的班上我也是这样用的哈。我知道他们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如果他们，你知道孩子他们就是他们有什么意见不一样，或者他们要同样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们一定有一些冲突嘛，争吵。那因为他们语言不够，他们不像我们那么成熟，他们争吵有时候就大吵啊，甚至会不会动起手来，有时候可能也会嘛、哦、那你怎么做？当你的父母亲看到这个情境的时候，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说如果有进入到冲突呢，我就会叫他们暂停，然后呢为了他们安静，我就让他们各自回房间写下这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而且只是写写，然后想到说事情发生呢，可能都自己有 part of 这个哪里可以做得更好，所以我基本上他们写都是写他们自己的部分，你不要写哥哥，你不小弟弟，我在这个里面，我这个过程面，我哒哒哒，因为写一面就会去想，然后我叫他们写说，那他们写完这个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也会让他们。拿过来的时候、啊、他们就念他自己的部分，然后我就会问他们说，你觉得如果这件事情哪一点 你重做或怎么做就可以避免这个冲突、哦、这个是我在面对他们的冲突的时候我会让他们这样做，因为有时候让他们分开就是让他们写下来会是一个蛮好的时间让他们安静，那如果孩子很小的时候写不太能写没关系，他们用说的，像我在班上出了一个五年级的问题啊，也十一岁两个冲突在我课班上，然后呢那我也没时间让他们写，我就让他们说，然后我就强调一点，你只能说你的部分，你做了什么事、啊、不要再讲他怎样，他就告诉我这件事情，另外然后有每次都有人会打岔嘛，因为如果说就会有人要打岔，或者兄弟姐妹也会，那我觉得就是我就说现在我只给他，就是说你给他的这个时间你一定要让另外一个只是听他不能说，然后之后讲完以后一样，我说如果刚才怎么做你就会避免这个冲突，那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在小学在他们这个阶成长过程我都一直在用，然后我自己跟他们讲说我也不进入这个里头，就让他们学习怎么解决这个冲突，甚至你可以想象吗，当他们在 college 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在饭桌上那谈到什么，他们两个也冲突起来哦，真的哦，然后呢还你看都这么高头大马对不对，因为我肢体有一点点动作你可以想象吗，你知道那时候呢我突然就走到楼上，他们都不知道妈妈去干嘛了，我就下来拿了两张纸给他们，我说去到自己房间就自己去写他该的事情，对，我同样这个问题到了 even 他们已经上大学在家里发生，所以这个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孩子需要去学习面对、自己的冲突的时候，然后怎么学习怎么去处理这个冲突，然后当他们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家一直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圣经讲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恶者，所以我每次他们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都不能加上人身攻击，就你是、啊、adjective other， 因为这个是你就事论事，你不能加你的、对这个人的一个、算是 judgment 嘛，就是这个，因为这种话最伤的就是那些话，所以在家里头是需要避免的、哦、这非常重要， 这也是我回顾就在想我这个在教养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家到现在我们都还是持续的，因为我们成人孩子的对话，我们还是有一些事情我们都是就这个事情说，这件事情表达自己不同的看法，但绝对不加上人一些评论论断。好，这个是讲到在关系里头，你除了帮点教育，我觉得怎么学习解决冲突，因为这样也是在这里面可以很多的成长，然后学习面对外面很多人际关系的冲突，这个是一个选一个来跟大家分享。那我想要最主要讲到孩子的这个 identity 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是提到说，真的我们要帮助我们孩子 who am I， 然后包括说包括他们跟别人他们的 unique 地方在，他们的 interest 不一样，他们 personality 不一样，他们能力不一样，这个都是他们的 identity， 就是他们是一个很是神创造，每一个人都是这么 unique。 有时候我们可能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去知道，就是去知道说他其实是一个是神所创造非常很独特的哈。然后在属灵的identity 上面，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讲到是神的形象所造的啦，为什么在他的眼中我们是这么的宝贵啊，他保护我们像保护眼中的同人啊，然后怎么样我们能有很好的关系跟神，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在特别是现在这整个大环境一直在讲 identity。我在学校里面，我的教室有 advisory， 就是老师也都带领孩子在讲他们的 identity， 但是老师只让他们说，并不会来 guide 他们，责任在家长要来 guide 他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我是想到我们老大在六年级的时候，我觉得他就会来跟我讲说，我到学校的时候都没有办法跟我的同学讲那个什么 video game 啊。或者其他看的电视啊，因为他的时间我刚才提到的话，他其实那时候学了两种乐器，然后他就是就喜欢读书嘛，那他就问了我这个问题，哇，那也是对我很大的挑战，因为我就跟他讲说，我知道每个人用他的时间都是很不一样，那我就带领他说，那你觉得你很多他们的时间用在那边，那你的时间用在哪里呢？我就这样带领他说，哦，我用在，那你觉得这时间用在这边的时候带给你什么呢？我就这样问他，说，哦，我读很多书，我喜欢读那些书，那些书让我知道什么什么。他甚至是我们学校，他在四年级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他是第一个把那个儿童圣经读完，那个我们师母还颁给他奖励，这件事情我本来也都不知道，是他自己真的很喜欢读。然后呢，他在四年级，因为教会缺乏师情嘛，教会不是那么大，是在内湖林良堂。那他在四年级就开始教会师情，是在成人的聚会里面师情。那他喜欢音乐，所以我就带领他去看到他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就是说他的 interest different， right？ 他不行，他这 is not 好或者不好，而是他自己花时间，所以这是有 value 的啊，所以。所以造这他因此没有，他就是不会觉得说，因为是不是他就是他跟大家都不一样，是很奇怪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一个想要跟大家分享的。那我觉得就是在我们老二那时候选择过乐队呢，然后他想要进入篮球队篮球班，我们那时候他在小学篮球班，我觉得那他那个兴趣啊，就是他那个篮球是他的 passion。这个 passion 一直到他高中，他也进了高中的校队。我觉得那时候他也是，他的这个就是说他的兴趣也，就是说他 keep 那个时候，而且家长我们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的孩子知道说，他可以 pursue 他的 passion， 在我们觉得是一个对他来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他来讲他喜欢他可以去做，也是蛮重要的他的 identity。那至于属灵上的一个identity，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从以前可能在小学的时候我可能就还没有提到那么深入，但是我在 continue 他们成长，我自己相信，我也让他们常常跟他们分享，神有在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个计划，这计划 is prosper you not harm you， 是让你就 prosper， 就是一个美好的计划，你相不相信？妈妈很相信。 那圣经也告诉我他会成就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事，那神也必成就关乎你的事。所以当他申请大学啊，他在大学的时候在犹豫在寄出那个申请件的时候，他不知道他会不会上啊，就心中还是那个时候上上下下的时候，我还是把他重复这一句话，神已经给你一个美好的计，在你生命那个美好的计划，神一定有一说学校是为你预备的，我们就要来让求神帮助你知道，就是说 something like that 要做选择的时候，你怎么让孩子带领他能够知道，就是说在属灵那个我们是神的孩子，他有计，神有计划为我们，神这么爱我们，他必定要带你往这里。这个东西是在生活里面要做选择的时候，你也可以带领他来这个 identity 强化这个 identity 哈。呀，好，那讲到这个 mission 这一块哈，我觉得这个 mission 就是一个 vision or purpose or driving passion or calling that provides meaning.impact on 他的或他的 life， 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在成长过程中，就是说他可以在这个世界或在神的国度带来一些 impact 啊？那我觉得这个，我就想，我刚才提到，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我们老大，他基本上是他音乐是他喜欢，也是他热爱，也是神给他的一个 talent 跟 gift。所以他可以从那时候他就在我们教会有事情，在小组聚会事情哈。然后呢我们家开小组的时候，他们两个还都是小学，然后我们跟他讲小组我们四个人决定的，我们要家里要开放，那我们全家都要来同工，我们这也是我们的 vision， 我们的 passion， 我神要我们做，我就是神有就是感动我们要来开小组，那我们怎么分工，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哦，擦地板，好，那准备我们做别的吧，他准备这个。然后呢，在小组的时候，小朋友呢，他们就负责带，就他们就会带着比较小的孩子。然后就他们觉得他们有一个 vision， 他们在做这件事情。啊，每一次小组如果去聚餐，他们就是 take care 孩子那一块。那聚完会大家都很累的，他也会帮忙收拾，因为。他觉得他有一个 vision， 那个 vision 跟父母亲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他可以做神给他，就是来一起来服侍哈，叫小组啊，然后他们来他们这样的一个 mission 啊，或者 vision 或者是 calling 一直 continue 在他们初中、高中跟大学，所以他们在教会也服侍 children program 啊，然后。他们也去台湾短宣啊，这是他们的两兄弟一直在台湾短宣的照片，然后他们也一起去南加帮助分堂一起办这个暑期夏令营，就是儿童，所以我觉得说孩子不管就是多在几岁的时候哈，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带领他说他们是可以被用，他们是神在这个生命在这个在不同阶段都是可以 do something 哈。那我觉得是为社会为这个团体为教会为神的国，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我觉得我们在讲孩子的这种阶段，其实我们讲过这个阶段孩子是 learn new skills， 他们是要 achieve something， 他们可以看他们可以做什么，可以成就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孩子来讲非常重要，他们是可以被用，你可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也可以 guide 他们去做这样的事情哈。呀，所以我想我刚才最主要是提到就是这四点哈。Again， 这是Dennis Rennie 跟 Barbara 在这本书 The Art of Parenting， 我很喜欢他这本书的书名呢 The Art of Parenting， 因为 Parenting 真的不是 Science， 它真的是个 Art 就是非常 unique， 也非常的都是 creativity， 因为每个孩子就是这么 unique， 每个家庭也是这么 unique， 所以我们所听到的我们学的就是我们可以想想看是神的灵来感动你，会来帮助你说我怎样能够好，就是说我怎么样在这个家庭里面，我这个家庭我们要把这个家庭建造成当然合神心意啊，蒙神喜悦的一个容神一人的家庭。那我常常 来到美国的时候，我知道有几点西方文化我觉得还蛮可以，我就让我思考的。第一个就是说，刚才提到 identity 的地方，其实我漏掉一点哈。我觉得我们常跟大人在一起的时候，孩子在我们身边，我常会漏掉介绍他们。我发现我们需要在人，我如果还我们跟我们看到朋友弟兄姊妹。你还在旁边，不要 ignore 他。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女儿，他叫什么名字？把他们 include， 这个很重要一个 identity 功效。我觉得这个也是常常要，就是说我发现我是来这边，我比较看到这个的哦，原来 is very important 哈、哦。所以我觉得我就会就是我常做这件事情。如果我在教会碰到谁呀、啊，如果我儿子跟我哦，这是我儿子哦 David， 啊、哦，这是我儿子哦 Nick。哦，这是我就是对这个 identity， 我儿子、我女儿、我媳妇 ，right？identity， 我觉得我们要把，虽然不管他年纪多小，你看哦，那个东西，哎，这是我的孩子哦，他叫Nelson 哦，你就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是那个关系马上被 recognize 啊。然后呢，我觉得在这 identity 里面呢，我觉得我也很看重。我上次跟我的孩子讲的是 the Huang family as a family 啊，as a family。好，我觉得这也很重要，是我觉得我会强调的，所以我每次都讲因为每一个家庭哈，真的没有所谓的对跟错，好跟不好，因为每个人家庭都有他看重的 core values。那我常常讲，as a Huang family， 我们看重什么？所以我觉得所以这样的一个的 identity 就是这个家庭，所以我觉得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我觉得，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很好啊。有一个牧师他讲到，我们的孩子 ，the children are the living message we send to a time what we cannot see。哈，就是说，我们的孩子是一个活的message。是我们是把它就是在到一个时间是我们不可能没办法看到，是我们的孩子。我觉得这个我们的孩子要用哪些方面来塑造？我就是用他的这个角度来他提到的这个剑的这个，就是说这个经文儿女是我们勇士手中的剑，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讲四个部分。Maybe 有 more than that。那今天我就是特别要强调。这四点让我回顾整个我教养孩子这个阶段哈，那我相信这个地方，我想约翰三书一章四节提到，我也非常喜欢这个经文。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我觉得我们都希望神我们的孩子一生。不偏不倚，走在神的正路当中。那父母亲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就是教养的过程哈。有时候是训练的过程，有时候是指导的过程。18岁又是友谊的过程。跟孩子当朋友呢，不是你的目标哈。最终那是你的目标，是到18岁以后，你可以像他跟。他就像友谊这样，That means 我们还是有很好的 relationship 他有这么多的朋友，他听到很多朋友的声音。那 as a 父母亲，他还可以继续跟你成为就是谈很多他的事情，你才有机会继续成为他生命的导师。那在这一点，我觉得我也会鼓励大家，就是说要跟孩子继续有这么好的沟通，继续陪伴他们，语言上，either 呢，孩子的其中一个语言，中文，假设是中文在家，他希望他能够 build up 跟你有一个深入沟通。如果是英文，那我们可能需要在这个上面跟他能够并进，这样子能够，因为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有时候不是不想沟通，而是好像也是 gap 在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把那 gap 缩短？那语言是其中一块，然后文化的了解是一块，这样子。好，那今天这就是今天我想要分享的哈，就是给带领跟陪大家一起来 思考，就是塑造我们的孩子。好，我想就停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师母你好，我叫 Carl。
啊，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嗯，
先谢谢你今天非常就是有很多内容，而且我觉得很多实用，而且您在教育孩子上面真的有让人家非常值得学习的地方。那在这过程之中，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会听到各种不同声音啊，包括您今天讲的课程所分享的事情，还有我们平常的跟其他弟兄姐妹交流，那也就是有各种不同的一些角度 approach。那我今天很大一个 takeaway 就是师母秀那张 slide， 就是你想要培养这个孩子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应该是人格特质的一些目标，比如说正直啊、诚实啊等等之类。
是。
那如果以比较一个目标导向的一个父母来说，就像我可能也是，那特别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您觉得说，因为每天生活有很多不同的琐事，
是
生活上琐事、教育孩子琐事、工作琐事，那您觉得说，如果把这些目标呢放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是不是？当然，我们要先确立说，想要给孩子建立什么样的品格为目标，然后把这些目标呢当做每天生活的一个指导的方式。我不知道这种说法对不对？以你经验来说哈，在每天生活当中，怎么样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不只是方法上，而是明确的方向，可以在每天生活一个 guideline。
OK。好，我其实列那一些品格，那是我们都可以想到一些 positive 的人格或品格 person 的特质。那我相信那个东西很难是会 keep 在我们的 mind 里面。那我想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说，我知道你的就是孩子在你的这个阶段的时候，我能够想象的是，我 actually 只有很简单的几个目标在那边，就是说我要把握这个机会哈，这个时间那段时间，好好的帮助他们身心灵健康。那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身体是我最看重的。因此呢，因为身体健康影响到情绪，影响到各方面，所以我其实呢，比如说他生病了，不舒服了，好，假设生活上了哈，我其实我的准则没有变，我真的会请假把他留在家里。像something like，我会做，马上做这个。因为你说生活很多水事，就是生活面对很多的选择。第二个就是说，我知道在孩子小时候很多才艺班，很多人都会去上嘛，珠算班啊，什么公文数学啊，就是说你说选择的时候，我能够想象的是，我也听到很多家长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但我又回到原点，我到底要给孩子什么？那我自己跟黄牧师，我们很清楚的一个目标，就是说这些东西都可以慢慢学。那我的孩子在这段时间，其实我们只让他学音乐跟美术。我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是我都很清楚的 principle， 是因为，我知道，我听说，我也接受这个说法，就是说，其实呢，孩子需要学习表达。那我从另外专业的就是老师里面提到，就音乐老师就说，孩子因为在三年级以前，他的语言能力呢，表达没那么强，所以呢，常常他们是可以用音乐或者美术这一块来表达。所以我觉得我看重孩子能够表达。那我觉得艺术陶冶是我以前在学，在中国，我觉得学的无用之用，视为大用。所以那个东西也是我的一个准则，所以我也没有让他去学英文班，那时候他们在台湾，我也没有让他去上英文课，我也没有让他去学什么，我也没有上什么什么数学，我就是专注在这一块，那我没有在做多余的，我就是常常花钱跟他们在一起，做我觉得看重的东西。Again， 我在这一个阶段，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然后带他们在属灵上的培养。那我就刚才最前面刚才那个字那份，也就是说分工这一块，我们家庭祭坛我们也花时间了。所以我不晓得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有这么多的琐事的时候，的确是要做一个选择的时候， 你只能着重在哪里。所以我想在那个阶段我着重的就是艺术的培养，跟就学校课业把它继续嘛哈，然后再就是怎么样让身体 keep 健康。我刚才提到说我很多生活上我们没看电视就很多时间陪他们在一起，马上吃完饭就要刷，反正我 everything 都围绕我的 principle 在做，我就不会每天很辛苦，我要做这个决定跟决定，我不想不回答你的问题。我知道
有、谢谢师母。那要我听到的就是说，其实目标当然就是一些核心价值不要太多，因为刚才列出好多好多、maybe 我们挑了好多出来，其实很容易就是 disfocus、其实两样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健康啊这些，如果是我们父母看重的话、就可以 focus 在这几方面。
是
好，谢谢师母。
对，还有没有有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
哎，师母你好，我是 Lona。
好，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关于那个小孩的identity， 我们需要花很多时，应该是花很多时间陪小孩一起去找到这些 identity。但是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就是可以比较帮助我们去一起去找到他的那些特质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可能。他比较你说比较的害羞，我们会鼓励他去多跟小朋友去接触，有时候会觉得说这我们会作为家长会觉得这个我有时候会 confuse， 这到底是他的弱点呢，还是说是他的一个特质，然后要怎么样去，有时候我会就是想说去把这个弱点让他去改进。去转变他这个特质，所以我觉得我有时候会 confuse， 到底我要不要去改变他这个东西，还是说就是让他了解，帮助他了解，然后就是让他知道这就是他。这是第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小朋友的那个 passion 啊，就是他喜欢画画，但是他可能结果画出来并不是很好，所以呢我还是要让他继续去画去画画吗？这两个问题。
OK， 我想回答你try 不做answer。第一个是觉得你孩子还很小，所以其实还有很长的时间去发展他，就是说到底他是所以现在用的是 extrovert 还是 introvert， 就是一个内向还是外向。我觉得两种特质都是所谓 personality 都是好的，有些工作有些事情就是要 introvert 的，就是所以但是我们不知道。但我觉得就是说他，我知道你孩子很小，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在旁边多观察，但鼓励他有交朋友这个是 OK 的 right。 还有我觉得make 他 comfortable。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教会的时候啊，我就跟小朋友嗨 hello， 然后呢或者我在 Roca 的时候也是个年龄层，那有些孩子就很害羞啊，就没跟我讲hello 啊你好啊，我说哦，没关系，我知道你笑的，你笑的，就是也是跟我说你好，我给他台阶下。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就是 it's okay， 不是用一般的方式 say hi or something。所以有时候在那时候他不 comfortable， 我也不勉强他。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接受，比如我们孩子啊叫阿姨，对吧？有些人就是不叫嘛，哦啊那没哦，我觉得我们讲了，他如果想哦。那我觉得对你也不要太勉强他，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要让他 comfortable 他才会做。但是你如果偶尔提醒他或者你示范给他，他就是说你 still have time to figure out， 你不用太强调这，就是说让他就有压力，你知道吗？这种 social interaction 是需要没有压力，非常 relax。 我有时候孩子不跟我打招呼的时候，就是不用口头讲的时候，我说 give me a high five， 或者我觉得那也是一种 high five 你好，所以我会给孩子很多不同的选择来表示他一样做到这件事情的 social interaction 的社交这个。第二个画画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一件事，我孩子在学画画的时候，我不晓得是小学一年级还是，然后呢他要带画板，然后呢画纸去山，我去爬山，他说他去写生，他就然后我们就到山上，然后就立的那个，我也都不敢我，然后他就开始画，就像你讲他的画也不怎么样，真的。 然后呢，路过的人就看，你知道我们家长常常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其实在那事情上，我们没有，我们 care 比较 about 我们的 embarrassment， 那他，这是我自己的自觉。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哇，我后来我在想说，我跟牧师讲说，哎呀，这不好意思，而且画这样，然后还给大家都看，其实我们都忽略他这么勇敢，他这么想要 share。所以我觉得在美国教育更是很有 很自在可以做这件事情，因为它就是一个表达，你知道吗？所以你刚才在讲的时候让我想到那一幕，我们在山上，我跟牧师两个都不好意思。后来我读过一篇文章说 actually 有时候那件事不是 about 你的孩子，是 about yourself， you think you are embarrassing yourself， 有这样的孩子这样的作品，我觉得我们需要在那个地方做心理困惑。那 我记得他学第二种乐器就长笛了，然后呢他才学两三个月，然后他说，妈妈今天在小组我要来吹平安夜。你知道我心里想，哇好吧，他真的吹了，也是因为修点破，但是 我觉得真的是行，我这是我们父母亲要学习，不是他们，他们是那么时候是初生之犊不怕虎，想要呈现的时候他需要就是我们的 support，而我们给他有这样的一个自在，让他去 adventure， 去 explore， 去探索， right？ 所以我该回答那个话的问题，其实就是说，他如果喜欢学，就让他学；如果他不想要，我不知道你要怎么做。我们家两个儿子都学钢琴，老大很清楚，就是音乐性特别好，老二呢就学的也是这样，很辛苦。但自从他打篮球队的时候，我就说要不要停下来。你知道跟我说，妈妈我不要，我还是要继续学好吧，妈妈还是继续花钱，只是学到我们来美国他才停。后来我发现虽然他不像他哥这样可以随手就弹，但是他的音乐培养是音乐赏析啦，对音乐的感觉是有的，所以你看现在的、video 他在 create 都需要这方面，所以 you never know。 所以除非 我们家是这样子，我真的觉得他可以不用学，但是他反而要继续学。对，就是我不晓得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有有有有有，谢谢谢谢。
好，
师母，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
是，
就是我的小孩呢，他现在快八岁了，然后他有很强的就是嫉妒心，就比如说我们夸奖别的小朋友懂事，他就会很生气，或者我们夸一个小 baby 可爱，他也会很生气。如果他去别人的 birthday party 看见别人有很多礼物，他也会很不开心，然后就弄得我们现在的生活就很苦恼，因为很多社交都因为这个就很难堪。然后我们给他讲了很多道理都没有办法就是扭转，而且他这个好像从四五岁就有迹象，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你是说他很容易嫉妒，但是我刚才听到就是说你夸奖别人他觉得他就会嫉妒，但 你说小朋友哭他也会生气，你的意思是？
就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小朋友的 birthday party,、
oh, birthday party.
就别人收到的礼物、uh-huh. 他就会很就是看到别人有礼物、
啊、
他就会很嫉妒人家、嗯、然后就是 birthday party 也不能去，然后 play date 有些也不能去。
哦，因为他的这样表现说别人就没有邀他吗？你的意思最后、带来的一个哦 OK。 所以那你跟他谈的时候他你有问他为什么他会这么嫉妒吗？还是
他说他也不想，但是他做不到，他没有办法、
哦、是是、嗯、我好像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就不知道说、嗯、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说夸奖别人的时候，我这个事情我是常碰到了，包括学生也会告诉我，如果我讲这个人好不等于你不好，这个是比较容易解释的问题哈。因为我觉得当我们夸奖别人的时候， even 我就是说他别人就会把 imply 说那我不好吗？为什么你没有讲我？我的学生也问我，我会这样问我说，我现在这件事我只是讲他不等于我你不，其实这个是可以解释。但我觉得说别人有这么多礼物这个事情，我引导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可以解释说是你想要这个礼物， 这个我 kind of 觉得我好像目前这个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因为这种、这种 emotion 这种 anger 这我觉得就是说我唯一能够想到就是只能陪他一起祷告，也就是说如果他能够祷，就是让他自己从在祷告里面来说出他真正的感受是什么，或者让他写出，因为 因为变得他有这个情绪，他有时候不知道是什么 trigger 他的情绪。你问过他嘛？说他也不知道，所以他在对话里面说，你是觉得他有你没有，你也很想要吗？
对，对，他说他很想要。
OK， 你也很想要。那当然，也就说，其实我不知道这样回答，就像我讲，但是不是别人，就是这个东西是你，我就要。那这个东西真的是你需要，还是 you want and need？ 我可能就会用这个马上切入我讲的话这样子。那如果你真的需要的什么东西，就哇，可能回到刚才，我就说，如果需要，在市场上我要买给；如果不需要的东西，可能我们就要想想看，是不是我们需要，就是说。一定要这个东西呀，因为有这个就是可以带入的一个对话。那我常常也会加一句话，在这个孩子成长过程，我常常会跟他讲一句话，那也是事实，说我跟爸爸给你的东西都是超过我们能给的了。我其实我孩子整个成长到后来，我也蛮常讲这句话，他们 actually 点头的。对，所以我意思说，我们也很英文有一句话就 I wish I can give you，但是也说我很希望我能够给，但是 but 是不是每个东西我们需要，就是可以带领他去思考，其实这一点对他未来也很重要，对不对？因为我们不能什么都聊，我们没办法要什么都有什么的时候。
谢谢谢谢，
我想我回答你的问题。好，我看我们时间到了。好，我们好，感谢主，我们就来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主啊，是你真的让我们有机会成为我们孩子生命的导师，在跟我们孩子的互动里面，真的其实我们自己也都在成长。主，我们非常需要你。主，让我们真的常常在你的话语里面，你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啊，来引导我们走每天的道路，每天的生活，特别需要你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就因为你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孩子在你是按照我们孩子的名字来认识他们的，你最知道他们的需要，你最知道要怎么 shape 他们。我们在这里所学的，我们需要你自己亲自来带领，成为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导师跟元帅，让我们在教养我们的孩子的过程当中，真的能够经历与主同工，是跟你一起来 parenting， 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给我们这个产业的好管家，让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属灵的经历。我们不是 alone 的，我们有主耶稣，我们有主自己，能够成为我们，让我们一起跟你同行的。就是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个美好的时光，然后也祝福我们所有在这里的人有美好的一天跟美好的 week， 每天经历你恩典多而又多，而且能力够我们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